好，那我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一般业务人员最常犯的致命伤有哪些呢？坦白说，我觉得这是很常发生的，就是不观察就直接出招。好，比如说，你们收过这样的广告讯息哦，在网络上还蛮常收到的。好，这是某年某月某一天呢，有一个人他透过脸书发给我的讯息，他说：“哎，Hello， 打扰了，想在网络上找份兼职工作吗？只要满18岁，不影响原本工作，在家就能开始，3个月增加3到5万，半年月入10万的在家工作系统。”好，有兴趣哦 ，line 叉叉叉，我真的就不打上他的 line 啊，也不打上他的那个 WeChat， 然后就是打这样子。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犯了这种病，就是他在脸书上面，他完全没有观察过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没有跟我有一些基本的聊过互动过，然后他就直接这样子发这样讯息。我觉得这是蛮 low 的一个方法。如果你今天是想认真说服一个人去加入你的团队的话，我觉得这样是蛮 low 的哦。当然，如果你的目标并不是要做这样子的话，那发别的讯息，我觉得还 OK。好，那在这个讯息其实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观察就直接出招，所以我认为效果是会很差的。好，那需要观察出哪些呢？首先就是他是从事哪方面的行业啊、哦，包含他的副业，因为现在可能副业都很多嘛，还有他在他那个行业的位阶是大概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像为什么我觉得刚刚那样的讯息是很 low 的原因，是因为他如果是一个人有在观察我的脸书的话，他应该会发现我应该是个自己创业当老板的人哦。所以一般来说像这样子的人，或者是说像我是这个讲师，我不太会对于说这种在网络上找份兼职工作然后这样子的方式会有很大的兴趣、哦、坦白说这样子的一个问句本身就不太适合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哦、OK， 所以你要知道他是从事哪方面的行业、哦、副业、哦、未接他的年龄，他的婚恋状态是结婚了没有、哦、还是有没有谈恋爱，然后有没有小孩子、哦、长辈的状况，兄弟姐妹的状况，是保守小心呢还是冒险进取型的、哦、他的经济状况、哦、是优渥还是普通，还是比较拮据，他是很忙的人呢还是很闲的人，他的兴趣嗜好大概会在哪方面、哦、这些都是你可以从实体或网络上面可以观察到的一些讯息哦。好，那第二大步骤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解读新曲。什么是新曲呢、哦、我认为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首歌、哦、有些人是那个英雄进行曲、哦、那有些人是黄梅调，有些人是摇滚乐，那每个人都有他心里面一首歌，但重点是你有没有去听到对方的心里面在唱的是什么歌呢？你要去听到那首新曲，你才知道怎么说服对方。那新曲就是对方所重视的事物的排序。好，那本身像我是从事跟电脑相关工作的话，我举例，这很像电脑的开机的顺位哦。比如说电脑它开机，它是要优先侦测光碟机呢，还是硬碟呢，还是 USB 呢？你选择哪个顺序，它就优先从哪个地方去读资料来做开机。好，那每个人的内心呢，他都有一个重视的事物的排序。好，所以一个人可能同时重视很多事情，但他的顺序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找到一个人重视哪些事情，并且他的顺序是如何，然后你提出来的那个提案必须是按照对方的重视的顺序去提的。好，那重视的事情呢，每个人都有他的痛苦点跟快乐点。人的行为驱动力来自于两种，一个叫做追求快乐，另外一个叫逃离痛苦。很少人已经快乐到不愿意再更快乐了，这个非常罕见、哦、大概已经要到那种佛陀啊，或者是顿悟的那种老子那种境界，这个大概很少，那也很少是完全没有痛苦的、哦、所以你可以在对方追求的快乐之路面前呢摆上红萝卜、哦、他就继续想要往那个方向前进，或者是在对方痛苦的伤口上撒盐、哦、那这样子对方就会为了脱离他的痛苦而去接受你的提案。好，所以你必须知道对方目前在渴望追求些什么，或者渴望脱离些什么，这叫解读对方的心曲。好，这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能力，好，希望大家有机会好好去思考，去参悟什么叫做解读心曲这个能力哦。好，那举例来说，董卓是用什么说服吕布加入他的事业阵容呢？答案是董卓是用貂蝉还有事业发展。哎，你要知道吕布之前呢，他是如果没记错好像是丁原吧，好，他是丁原的义子，那董卓杀了丁原，所以 你要自古是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啊，哦，你居然有办法说服一个跟你是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加入你的事业为你效力，他当时怎么说服的呢？他说，哎，我把貂蝉赏赐给你，哦，貂蝉是那个举世无双的大美女嘛，哦，所以他就这样子，哎，说服了吕布。那吕布说，哇，那可是我很想要貂蝉啊，可是你杀了我的义父，然后我现在帮你做事好像那个不太好，哦，交代不过去。董卓说，没问题啊，你之前的义父死了，那现在换我当你的义父，那不就好了吗？哦，不过很可惜的是，后来吕布呢也把第二任义父就是董卓也杀了，哦，所以当吕布义父的都蛮可怜的，哦，所以收义子之前要多考虑一下，哦，不要用那个有杀掉义父的那个前科的你还当他的义父，那就是找死哦。好，跟大家开个小玩笑，希望大家可以笑一下。OK， 好，那如果读过《三国演义》的话，你可能知道有一段落是那个关羽他想要自尽，哦，当他败兵败的时候，哦，那当时张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说服关羽不要自杀呢，而暂时留在那个曹操阵营呢？他是说，刘备眼前跟你走散，那他不一定有死，那如果万一你现在还不知道刘备的下落你就自杀，那万一有一天刘备他其实是还活着，当他知道你先离他一步而走了，哦，你先自杀了，他一定会很伤心很难过，那你让你的结拜义兄这么伤心这么难过，而且还没有跟他一起完成打天下的梦想，你就自己先离开这世间，那你这样是不是很没有义气的行为，哦，那你知道关羽是个最重视义气的人，对关羽来说呢，义气应该是他的一个心绪里面优先排序顺位第一顺位的，哦，所以他就用义气这件事情呢跟希望，哦，就是那个能够见到刘备的希望就说服了关羽。好，那曹操用什么说服关羽愿意出力呢？因为张辽只是说服关羽活下来，哦，暂时留在曹操的阵营，但是他并没有很愿意帮曹操出力。那曹操用什么说服关羽愿意出力呢？当然是用赤兔马，哦，因为曹操用什么方法呢都没有办法让关羽特别开心，特别觉得说，哎，就是他欠曹操一份人情，所以就是用赤兔马，因为只要骑上赤兔马呢，哦，听说可以日行千里，不管什么时候知道刘备在哪里呢，他可以很快就跟刘备会合。好，那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典故，就是刘备用什么说服诸葛亮出山，哦，所以出山不是那个人死掉出刷那个出山啊，哦，那是那个就出茅庐啦，哦，走出他的家，然后帮他打天下，哦，为他那个鞠躬尽瘁，哦，答案就是扶匡汉室，哦，就是他认为你必须跟着我，哦，我们一起才能够那个就是有正统的那个刘家的那个天下，哦，这是皇室的血脉，哦，还有一个就是他释放出三顾茅庐的诚意。好，哦，讲到这边我顺便讲一个点啦，啊哦，就是其实威廉作为一个讲师，哦，或者是一个企业顾问，其实常常会有人想要找威廉合作，哦，那很多人找威廉合作的时候他都会说，哎，威廉我的办公室在台中，哦，或者我办公室在高雄，或者我的办公室在哪里，哦，你什么时候 有空来我的公司坐坐，哦，那我们来聊聊合作。哎，我想跟大家讲，哦，就是说我本身有一个算是我的个性啊，哦，可能因为我前世有那个占卜师说我前世是军师，哦，我觉得可能我有一个个性说今天如果我们是朋友，哦，只是出来闲聊，那谁去谁那边都无所谓，可是今天如果你是想要找我合作或是延揽我去帮你效劳，哦，那我会很不希望是对方约我到对方的办公室去谈，哦，因为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想要请我来为你那个效力效劳，我会希望你像刘备一样很有诚意，哦，就是三顾茅庐来我公司，哦，或者来我所居住的城市找我。那通常一般来说，如果只要跟我开口说，哎，我办公室在哪里，你有空来坐坐，可能对方没有什么恶意啦，但是通常我如果觉得说对方是想要找我就是帮他合作，哦，帮他打他的事业天下的话，通常我听到这样就不是很有兴趣。